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禁止他们，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。
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
欢迎收听
由林美老师所主讲的
儿童教师训练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林美老师，欢迎你收听今天的儿童教师训练课程。请问你的教会有多少主日学小朋友啊？你住的小区有多少小孩子呢？你住的小区有几间小学呢？除了主日学以外，你们还做了哪一些儿童工作啊？耶稣在升天之前，他吩咐门徒要遵行大使命，就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马可福音16章15节。今天神的大使命，神的话语仍然在我们的心中响起，我们要继续向所有的人分享神的救恩信息，当然也包括儿童。你知道吗？如果我们不能够为儿童带领他们，让基督赢得我们下一代的孩子，那么在基督教的信仰上，未来的教会和文明的处境是非常危险的。今天呢，我们就要来谈一谈在教会内外儿童外展事工。是的，我们来思想一下地方教会的目的。神兴起地方教会，除了是让基督徒固定聚集来敬拜、学习、服侍神、服侍他人、彼此代祷并彼此帮助之外，神赋予我们的责任就是向周遭的人传福音，包括儿童。这其实是地方教会最大的一个责任。基督徒可以透过许多不同的管道来向儿童们传福音，来影响孩子们的生命。那我们也来思想一下儿童事工的各种不同的领域。首先呢，在家中我们可以进行儿童事工，也就是说我们先从家庭开始。基督徒的父母有责任教导自己的儿女。在圣经上，生命记4章9节说，你只要殷勤保守你的心灵，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，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。生命记11章18到19节说，你们要将我的话存在心内，留在意中，系在手上为记号，戴在额上为经文，也要教训你的儿女，无论坐在家里，行在路上，躺下起来，都要谈论。还有在约珥书1章3节说，你们要将这事传与子，子传与孙，孙传与后代。还有新约以弗所书6章4节说，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总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提摩太后书3章15节也说，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，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。是的，我们从以上所读的经文里面呢，真的就如同有人曾经这样说，父母是与神一同教养孩子的伙伴，神要父母亲承担起教导儿女神话语的责任。因为在当时候是没有学校的，家庭就是学校，父母就是儿女的老师。所以我们看到生命记描写这样的一幅图画，坐在家里，行在路上， 躺下、起来都要谈论。这就是一副家庭就是信仰的中心，是学习神话语的场所的一幅画面。同时呢，基督徒的家庭也应该尽早带领儿童在年幼的时候信主。我们刚刚读的《生命记》这里说，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。这个殷勤教训你的儿女，不只是把神的话教导他们，这里面也包含一个很重要的责任，就是要带领他们信主。所以我们都知道有很多神的仆人，他们其实都是在年幼信主的。另外，基督徒的父母应该要跟孩子们有家庭崇拜的时间。家庭崇拜呢，就是全家人找出一段时间相聚在一起，可以唱诗歌、读圣经、祷告，或者是彼此分享见证。这样的一个家庭崇拜呢，可以每一天举行，或者是一周一次，或者是两周一次。那时间就由父母亲可以自己来做决定和安排。那有的时候呢，可以由父亲来带领，有的时候可以由母亲来带领，当然也可以请小朋友来带领哦。所以呢，基督徒的父母若是在家里面有家庭崇拜呢，就可以更好的兼顾儿女们的信仰。所以教导自己的儿女有关于信仰方面、神的话语方面，这是父母亲双方的责任。在箴言一章八节就说，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，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。所以教导的责任呢，不是只是属于单方面，而是父母亲双方都应该负起这个责任。但是父亲因着他在家中的领导地位，更应该负起这个责任。马丁路德他曾经对一些做父亲的人说了这样的一段话，任何人都不应该成为一个父亲，除非他能教导他的孩子十诫和福音，他能够养育出真正的基督徒，应该使孩子对神有敬畏。如果要进神的国度，就必须先从孩子们开始来教导，而且是从摇篮期就开始教导他们。所以你身为一个父亲，要在属灵的事上指示你的孩子。所以各位身为父亲母亲的基督徒，你们可以想一下，身为父母可以在正式或非正式的场合里面来训练自己的孩子，来传福音给自己的孩子吗？那接下来除了在家中可以进行儿童的事工，当然我们也可以在教会当中来进行儿童事工。在教会整体儿童事工上，应该在四个主要的部分取得平衡，就是传福音、敬拜、教导和团契。但是很不幸的，传福音常是最被忽略的一部分。如果教会呢不传福音，那么孩子来教会做什么呢？很可惜，今天整个社会朝向多元的发展，慢慢的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取代了、侵袭了在教会的当中，使得教会呢不再注重传福音了。所以求神让我们思考一下，我们的教会的主日学是怎么样的光景。那么在教会当中呢，一定会有主日学，儿童主日学。施布珍牧师这位英国很有名的这位牧师呢，他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看重儿童主日学的一位牧者。他曾经这样说，你的主日学是令人羡慕的，但他们的目的是什么？如果你不教导福音给孩子， 你的孩子聚在一起，让他们安静地坐一个半小时，然后送他们回家，这对孩子有什么益处呢？最基要的真理应该放在最重要的位置，让它凸显出来。除了十字架，还有什么是最基要的真理应该凸显的呢？所以教会事工里面应该要有效的去传福音，去向那些还没有听过福音的孩子们，向他们传讲神的救恩。当然，教会也应该有系统的来造就已经信主的儿童做门徒，帮助他们知道怎么样读圣经和运用圣经真理。所以施布真牧师他又讲了另外一个例证，他说最好的教会在儿童事工这方面做得不太好，很多人对其他的服事非常的有兴趣，独独对儿童事工这个部分兴趣缺缺。请把握住你可以帮助孩子们的机会，并且鼓励那些蒙召做儿童工作的人，请你们呼召他们务必照顾那些也是已经信主的儿童。所以教会呢应该帮助儿童，不但是在福音上来传讲给他们，也要让儿童能够明白如何敬拜上帝，如何跟其他的基督徒的小朋友有团契。所以有许多的教会呢，他们会用周间的时间来进行团契的活动，然后来强化主日学的事工。所以请问你，当你想到你自己教会的儿童主日学事工的时候呢，想想看有多少时间是花在向孩子们传福音，或者是你有想到怎么样在周间来加强你的团契的活动吗？接下来呢，我们来谈一谈教会之外我们可以进行哪一些类型的儿童事工呢？你知道吗，在每一个社区都存在着一群永远不会到教会的孩子们，也许这些孩子们不知道要来教会，或者是他们被禁止不准来教会。所以呢，我们应该把眼光延伸到教会的围墙外，去接触那些非教会的孩童。有一个地区呢，他们有做过这样的一个统计，98%的儿童没有参加主日学。那你的小区呢？你所住的地方有多少孩子他们没有参加主日学呢？所以身为一个基督徒，甚至是基督徒的老师，我们有责任让我们的宣教工厂呢能够扩及到我们的小区、我们的邻居当中。真的会有很多很多的管道其实是可以达成这个目的的。首先来关心一下你附近的邻居。身为一个福音使者的一个方式呢，就是要去关心邻居的孩童。你对面的邻居住了几个孩童呢？你有没有曾经想过怎么样把你自己的家成为一个宣教站吗？让福音的光可以从其中照耀出来呢？当我们要做这些儿童事工的时候呢，其实我们是针对三个目标而设计的。第一个目标就是把基督的福音传给孩童，第二个目标 就是用神的话训练孩子们成为门徒。第三个目标是使他们在传讲圣经的教会被建造起来。这个是我们传福音的在儿童事工上所设定的三个目标。那么除了关心你的邻居之外，其实我们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事工在我们的小区里面来设立来进行，就是喜乐团。喜乐团另外一个名称就是儿童圣经班。喜乐团是在孩子们上学的学期中每周聚会一个小时，而且呢在这一个小时当中，孩子们学习唱诗歌、背诵经句、听圣经课程、温习游戏，还有宣教故事。这个喜乐团可以在家中举行，也可以在活动中心，可以在安亲班、补习班，当然是指基督徒的补习班，或者是在社区内的教室，如果适合的话也可以在那里举行。通常呢，当我们把这样子的一个喜乐团、儿童圣经班设立在基督徒的家中的时候呢，是一个比较中立的地点，那么就可以软化有一些父母呢，他们是对立的，跟教会是对立的，或者是他们是冷漠的，或者是他们不准他们的孩子来教会，就可以软化这些做父母亲的。特别是当孩子说，妈妈，我要去张妈妈的家听故事，那张妈妈就是在这个小区当中大家都认识的，而且呢是一个很好的就是有很好名声的一个基督徒，那当然做父母的就会很安心的让孩子们去。所以呢，我们非常建议呢，在基督徒的家中呢设立喜乐团。特别现在教会的整个大环境非常的严峻，在聚会上受到很多拦阻的时候，特别是很多的教会的儿童主日学也都停下来了，那我更建议呢可以利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来办喜乐团，让孩子们一周一个小时进入到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来学习神的话，这是一个非常有功效的一个方式哦。可能你们不知道，就是在拉丁美洲呢，因着他们办喜乐团的缘故呢，孩子们去喜乐团聚会，父母亲也跟着去喜乐团，结果呢，越来越多的儿童，越来越多的大人聚会，就形成了教会呢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有一个姐妹就写信告诉我说，林老师，我希望开放我的家庭成立喜乐团，在每个礼拜三下午孩子们不上课的时间呢，三点钟可以在我的家办一个儿童喜乐团。然后我们就开始筹备第一次喜乐团的时间，来总共有多少孩子你知道吗？哇，来了30几个孩子耶。不但孩子们来，甚至呢家长也来了，因为家长不晓得什么是喜乐团，所以他们就跟着孩子们来看一看喜乐团到底在干什么呀。那没有想到呢，小朋友30几个小朋友坐在前面唱诗歌、背经句、听圣经的故事、玩游戏，那么家长呢也坐在后面一排，坐在那边也参与在聚会的当中。后来呢，我们觉得还是应该把大人跟儿童的聚会分开，所以呢我们就邀请了教会的传道人来，在这个姐妹家的另外隔壁的房间呢，就开设了一个查经班，专门是基要真理的查经班。那你知道吗，这学期还没结束呢，就有4个家长呢进到教会去，而且呢受洗归在主的名下。所以我真的是大大的推荐喜乐团在 基督徒的家庭当中来办喜乐团，不但让孩子们可以聚会，也有机会可以接触到那些没有信主的家长。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聚会的类型呢，就是五天圣经班。五天圣经班通常是暑假举行，连续五天，每天一个小时。当然聚会的地点呢，就像跟喜乐团的地点是一样的，可以在基督徒的家庭，可以在公园，当然现在可能在公园会太敏感了，或者是任何儿童聚集的地方都可以来办五天的圣经班。那这五天圣经班里面呢，我们的内容是包括了诗歌、圣经课程、背诵经句、温习游戏，还有连续性的宣教故事时间。那谁可以去教导五天圣经班的儿童呢？教会可以训练一批成人或者是青少年去事先训练他们，并且呢也可以提供教材给他们，而且是提供视觉教材，是有图片的教材，可以提供给这些少年跟成人来做教导。所以我也非常的推荐这个类型的儿童事工，不但可以在暑假来举办，你也可以在寒假的时候来举办。另外再介绍节日庆祝会。节日庆祝会通常呢是针对一个特定的节日来举办的，比方说复活节啊、母亲节、儿童节、感恩节、圣诞节。所以呢当这些节日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时间呢来办一个庆祝会。我们可以说庆祝复活节、庆祝圣诞节，或者是庆祝母亲节、庆祝儿童节、庆祝感恩节。所以这些聚会呢可以一个月一次，或者是一年数次，或者是照着节期来进行。那当然整个节目呢也是有福音故事、有诗歌、有主题游戏，透过这整套的有视觉教材的这样子的一个庆祝会呢，让孩子们可以听到福音哦。我记得有一年我们事先办了一个圣诞节的研习会，就是我们邀请了教会的老师和弟兄姐妹来参加这个研习会，我们就训练他们怎么样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呢教唱圣诞节的诗歌，跟圣诞节有关系的经句，还有讲圣诞节耶稣降生的故事，当然这里面也包含了福音在里头。结果受训的总共有好几十位的这些义工呢，他们受完训练以后呢就进入到附近的小学。哇，没有想到那一次呢神很恩待我们，有31个班级开放。哇，让这些受训的义工老师呢就趁着是一个圣诞节的节期呢，就可以把救恩、把耶稣降生的福音呢告诉给孩子们。那次呢也有非常非常多的孩子们呢就决志相信耶稣了。好，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透过节日办庆祝会呢来让孩子们有听到福音的机会哦。那么在你的小区当中呢，你还可以做什么样的福音工作呢？像是野外布道， 这个也请你斟酌一下，适合不适合在你的小区，因为野外就是在户外步道，也就是说在公园，或者是看到有很多孩子们聚集的地方呢，就像儿童分享救恩信息的活动。那我们建议呢，最好的一个教材呢，就是我们曾经学过的无字书，无字书可以跟孩子们来传福音。还有呢，像是展览会或园游会，或者是课外活动的时间，如果学校允许有课外，学生有课外活动的时间呢，我们也可以来办一些这样子的类似的福音性的这样的活动。好，那么所以弟兄姐妹，请你来想一想，你的教会是不是有任何特别的计划对你的小区，然后怎么样可以被主使用去向孩子传福音吗？是的，身为基督徒，你跟我都需要认真的评估，在教会内外，我们在传福音给孩子上做了什么。如果我们要向世界传福音，我们就必须传福音给孩子。你可不可以问神，神要让你在你的家庭，或者是你的教会，或更广泛的在你的邻居和小区当中去带领孩子归向基督吗？今天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些儿童外展事工当中，或许神已经给你某一个特定的事工有负担，那你会不会求问神，关于那个事工，神要你采取什么具体的步骤吗？请你特别把这样的感动放在心中，然后为此事工来祷告。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讨论的教会内外的儿童外展事工的部分，就先停在这里。